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名将彭帅11月2号在微博认证的账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控诉自己遭到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性侵，并在其妻康洁的默许下与他保持情人关系。彭帅指控张高丽对他始乱终弃，并强调即使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也要说出事实的真相。这篇涉及实名举报国家领导人的爆炸性贴文，才短短20分钟就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被消失，甚至连彭帅和网球两字也被列入搜索禁词。不过该贴文的截图已经在两岸三地迅速疯传，引爆舆论并持续发酵。究竟整体事件的来龙去脉与真相为何？ Me Too 运动是否已经烧到了中共权力的最高层？最近从钢琴王子到网球女将接连传出重磅性的丑闻，反映出中国社会目前一个怎样的现象与气氛。这场桃色风暴所引发的阴谋论及骨牌效应，又是否会对中共的政治局势造成冲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纽约的高光俊律师，高律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高律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在纽约的高光俊律师，彭帅在他的文章说，他这个对于这个位高权重的张高丽副总理来说呢，他说即使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他也要说出事实的真相。您怎么看他在贴文中描述的一些情节，包括这个有关涉及性侵的部分，是否涉及了实名举报最高国家领导人？还有这个美国《纽约时报》称这样的事件是 Me Too 指控首次指向了中共最高的权力阶层，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高律师？
我初步的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还是倾向于彭帅所说的这些事情应该是真实的。应该是可信的，尽管他自己本人说他没有真正的很多的证据，但整个事情暴露的这些细节是一般是编造不出来的，所以我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肯定我相信这些事情是真实的。那第二个呢，关于说他是不是个 Me Too 的事件，包括西方的媒体也是这样的认为，那这个我是完全不同意，因为他跟 Me Too 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完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Me Too 我们在西方看到的这些事情，我们实际上我们有很多言论自由，我们如果一旦只要这个当事人愿意说，我们都随时可以说出来，我们新闻媒体全部可以讨论。可是我们看到中共一旦发生这些事情以后，所有的前面封杀，我们当然后面有谈到他怎么封杀的，这个根本没有任何言论自由而言。第二，如果发生到里面牵涉的刑事犯罪，那一定按照西方的这个司法独立来说，一定是要进行法律追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前任的这纽约市长，这个纽约州州长果摩，他已经开始刑事诉讼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中共高官利用职权来这个搞这个腐败的这些现象跟西方的这个 Me Too 运动连接起来，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事情。
那陈破空先生，您是否看待这件事情跟《纽约时报》所称的这个 Me Too 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呢？另外，我们还有一点想请教您，就是彭帅在文中他指控张高丽是始乱终弃啊，说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易，他们之间的感情和钱权力都没有任何关系。你怎么看这一段，还有这段相差40岁的不伦之恋呢？
不幸的是，最先始乱之而终弃之，先被性侵彭帅，后来陷入一些感情的漩涡，这里面是有一些说不清的一些复杂的心理状态。但是我倾向于刚才高律师也说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当这个彭帅把它贴出来，贴在微博1700字啊，是发自内心的，是因为最后这个张高丽不负责任了，准备抛弃了，说要谈一谈又不谈，把电话挂断了，所以他这个可以说一时义愤之下，那么就把他这个公诸于众了，在微博上。那么至于说跟西方视觉的Me Too运动有没有关系呢？主观上没有关系，客观上呢，这是西方视角在理解一些事情。因为对彭帅来说，恐怕他都不知道什么叫Me Too运动，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Me Too运动呢，在韩国很风行，民主国家很风行，中国这样的社会呢，一进去就被封杀。在北大曾经这个女生曾经想搞Me Too运动，指控这些领导和教授对学生的性侵，很快受到打压。 还有一些什么被关押的这些事情。说 me too 中国那边翻译成我也是，或者 me too， 所以这个彭帅不一定是有意要去做这个 me too 运动，但是客观上构成了这个事实，就说他这个微博张贴出来之后让大家见证了，如果说以前是猜测的话，现在不用猜测，一个实打实的例子，一个身为七大领袖之一，七大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张高丽，利用自己的权力，利用自己的这个权力的光环去性侵，搞思想政治工作为名，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手段去性侵一个女性，一个网球美女，一个名人，说这是个事实。说这件的事情的意义啊，在于整个它很复杂，跟西方的视觉还不一样，就中国的文化，共产党的文化封建专制文化，以及了这个社会腐败糜烂的种种文化，以及现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倒退腐化成风的这些风气。
刚才提到这个两人相差40岁，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根据公开的资料，彭帅是1986年出生，今年是35岁哦。但是这个而且他是网球大满贯的女双冠军。那么张高丽他是1946年出生，今年已经是75岁了，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的这个前任，两人相差40岁，所以这个消息为什么受到他关注？那想请教高光军律师，是刚才我们提到彭帅在他的这个贴文中也提到说，他没有证据，也根本不可能留下任何的证据。但是其实他贴文的第一段，如果我们细读的话，当中其实有不少的时间、地点，甚至还包括几位人证啊。您从律师角度跟我们分析，这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追查的线索？张高丽他本人是否需要负法律上的责任呢？高律师，
如果谈到法律上的责任，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事上的这个法律责任，一个是刑事上的法律责任。按照中共现在的法律来说，如果两个人最早是有强奸的这个行为的话，但是后来演变成这个通奸的行为的话，这个强奸罪就不构成了，不成立了。那包括一些性侵的这些法律的刑事上的行为，所以都可能都不会再来追究。那这些事情过了长达这么多年，所以如果是从刑事角度来去追究张高丽的强奸罪或者性侵罪的话，我相信应该是比较困难，不仅仅只是一个收集证据的问题，就算收集了证据也会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那民事上的纠纷呢，民事上的控告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就是控告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经济上的损失或者侵权的行为。那这个呢，我相信在中共的目前的体制里面，要想告这样一个前政治局常委他的民事责任的话，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那所以这两方面的分析，我认为如果想要追究张高丽的这个法律上的责任，应该可能性微乎其微。
那么陈破公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事件？尤其是当中呢，有一段其实引起大家注意，就是这个彭帅在贴文中提到说，那天下午他很怕，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人在外帮守着，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老婆会愿意。这一段呢被大家注意，是因为另外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张高丽的妻子康杰不但知情，根据这推文的解读还帮忙把风，夫妻联手做这样的，对彭帅做这样的事情，不晓得您怎么看呢，陈破空先生？
这个狗血剧的镜头之一就是他的老婆居然是帮手共谋合谋，那么这个呢，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说这变态这病态了，又涉及到后来说当着张高丽这个他的老婆康姐对彭帅很好，但背着张高丽又对彭帅呢是辱骂侮辱冷嘲热讽，说这个彭帅说他像这个《甄嬛传》里边的皇后，这就使人想起这件事情呢，浸透了整个的中国的文化，共产党的文化。中国文化呢，我们知道这个从古至今，这个专制文化里面就有一点什么三妻四妾，皇帝啊是三宫六院啊，这个下面的富人官员三妻四妾很正常，妻妾成群互相争风吃醋，而大老婆容忍这个丈夫去搞，因为这个丈夫是有权有势，全都靠他，所以说敢怒不敢言，甚至配合，然后最后是妻妾之间互相争风吃醋，争夺这个男人，上演了一出出的这一戏。那么这个就是说中国现在没有走出过去的封建专制王朝，红朝只不过是一个王朝的循环。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西门庆啊，这个西门庆这些里面也是妻妾成群，互相之间是淫乱通奸，最后是也是这个争风吃醋一团乱。那么现在中共产党党文化是什么？党文化一开始就是一个共产共妻的文化，男女关系就很乱啊。从江西到延安，特别在延安的时候乱得要命。当时的这个从上海南京投到 这个延安的这些知识分子，尤其女青年，全部都被这些中国领导人淫污，而中国领导人集体的换老婆，把土老婆给扔掉，换成洋老婆，换上从这个国统区南京上海去的。最后我们又看了一个毛泽东当政之后是什么样子，江青他玩腻了气在一边，最后是看上了列车员医生护士，这个江青知情还配合，而且江青在张玉凤面前还低三下气，什么事情都通过张玉凤去请示毛泽东，张玉凤成了毛泽东的最后的恩宠贵妃，一直到死。说这样来理解共产党文化和专制文化的结合就不难了。说这个康姐是病态，她也符合这个劣质文化，中国劣质文化，中国党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身为大老婆，为这个有权势的丈夫啊去望风把门，大家是沆瀣一气。既你说她是西方的三人行，她也玩得不像，玩得好像不舒心。你说她是古代的个三妻四妾，她又非常隐秘，毕竟有所谓党的纪律在那假装约束，什么道德问题。说这里面是一种糜烂了，这种狗血剧了。不知道如何来形容，只能说整个社会出了问题，这种道德的沦丧，社会的变态啊，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好的，高律师先顺着刚才这陈破空先生讲的这段，从这次张高丽和彭帅之间这不可思议的情节，谈到了这个中共党文化当中这些迷乱跟淫乱啊，请教您，就刚才就提到说，自毛泽东以来就有这所谓共产共妻跟这个换妻这种奇怪的陋习啊。那么其实近年来中共内部这种被控淫乱的高官，其实也是不计其数，有很多落马的，像是这个周永康、薄熙来等等。你怎么从这次的事件当中来看中共最高层官员们的一些乱象呢？王军律师
啊，有的人从这件事情里面引申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推想或判断，说这是因为中共当局故意把这件事情抛出来，说要去整高张高丽或者整江泽民的原来这一派。我倒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分解读了。因为中共对中共自己高层的腐败的这些东西，从来的政策就是尽量的掩盖，这个不让他公布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彭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没多久，你看所有的封闭，所有的这个禁止，这个所有谈论这件事情的东西，简直是非常非常的过分。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希望这个把这些中共高层的这些腐败的东西暴露出来给观众看到。那就算当初我们看到这个周永康的事件或者薄熙来的事件的时候，也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他关于生活作风的问题，究竟他跟那些播音员什么这个演员到底有什么细节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些具体东西，反过来那些人倒是在后面有时候我倒看了一些发了一些内部的一些东西出来了，但是官方从来没有说这些东西。所以中共这种腐败淫滥的现象啊，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从过去有，现在有，我不仅仅说只是说这个退下去的政局常委张高丽有，我完全相信，而且敢肯定，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包括习近平本人，仍然有这种狗血剧、乱七八糟的事情，这种腐败、这个肮脏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算他要打倒这个张高丽或者是江泽民这一派，他也不愿意把这些腐败的事情暴露的太多。
刚刚提到这个高律师提到说，可能其他的这个常委包括习近平也，我们也记得这个铜锣湾书店曾经出版过这习近平的情人，后来这五个这个书店相关人员都被失踪。稍后我再请教陈破空先生这件事情。不过想回到刚才高律师有提到说，这一次中共的这个审查机制可以说是非常紧张啊，可以说是彭帅的贴文在短短20分钟就被这个微博、微信、豆瓣跟各大平台删除的一干二净，网球甚至被超话禁言啊，这个彭帅这个字也纳入了搜索禁词，豆瓣平台甚至还将韩国的一出电视剧《总理与我》的页面紧急屏蔽了。你怎么看，陈破空，你怎么看这个网民被迫用密码来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中共的审查机制这次要全面封杀这样的紧张呢？
中国封网呢是意料之中的全面封杀，不过这次封杀非常彻底，禁收词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个不仅是把这个男女主角的名字给屏蔽掉了，什么张高丽啊、彭帅啊，甚至把一些谐音啊、拼音都给屏蔽掉了，因为网民呢开始跟他打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网上游戏啊，先是用谐音啊，用这个彭帅用成陪睡或者是这个 PS 其他谐音。这个张高丽啊用成是其他的一些说法，什么朝鲜啊、北朝鲜啊等等，但是都被屏蔽，最后就发展的说半英文半中文也被屏蔽，然后呢是这个用拼音来代替， 比如说张高丽叫 ZGL， 甚至最后连说诸葛亮都中招了，诸葛亮因为也是 ZGL， 还有张国立演员也中招了，是 ZGL 都不得出现，甚至大家看到说连韩国的总理和我最后都被屏蔽了，人家那个剧情跟你这个毫无关系，无外乎就是总理儿子引起了敏感，因为总理儿子搜索了副总理，搜索了前副总理就是一个问题，最后网民不得不用什么彭大元帅什么再征高丽，就是好像大家联想的彭德怀在打朝鲜了还有就是说这个什么彭帅与前副总理，就是当时西北军了、西北中共内战是一个西北军，西北军呢是彭德怀是总司令习仲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这个副司令，所以他们两个搭配，后来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副总理，所以就元帅与前副总理一个图像的暗示，所以达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说明彭帅的举报是实确金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开始联系爱翻墙的小粉红、老粉红、五毛党、自干我都不相信，还说这是造谣，还说有人劫持了彭帅的微博，写不是他写的。中共的全面封杀，连这些小粉红、老粉红都没话可说了，他们都认为这是事实了。第二件事情证明啊，这件事很严重，因为张高丽说有人说去咬张高丽，咬没咬得到？张高丽他要是真咬他，张高丽说你们别的常委没有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没有吗？如果张高丽采取了别的人，这个狗血剧就大了。所以这个几代的政治局常委、几代的政治委员恐怕都不干净。就跟《红楼梦》里面说的，除了这个门口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里边呢偷鸡养狗的，拔灰的拔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就《红楼梦》大观园里边是一片的淫秽污秽。我想中南海的淫秽污秽啊，远胜这个《红楼梦》或者大观园。
那么高光军律师，其实我们谈到这个打压的力道，当然就跟这个冲击中共高层的力道其实是成正比的，你怎么看？大家其实这个潜规则耳熟能详，但是这一次因为涉及到的是张高丽，是这个前政治局的常委、国务院的副总理，究竟对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势的冲击力道是不是很大？刚才您提到这个常委，可能其他也可能会不会也有类似的事件造成骨牌效应，尤其是习近平过去也曾经有一本书出版造成这么多人失踪，现在彭帅自从11月2号发表这贴文之后，目前也是不知道他的现在最新的状态，你怎么看打压的力道还有这个对中共政局冲击的力道呢？高律师，
对，我们从中共对一个这件事情以后的这个封锁来看，也就是说他彭帅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官方故意策动的一件事情，而是因为确确实实彭帅跟这个张高丽有一点动真感情以后，石难中弃以后的一个报复行为，所以这样才让中共当局采取各种各样最应该说是空前最严厉的一种网络封锁的这个行为。那实际上在中共的高层里面这种事情实际上应该很多很多，比如说当年我们比较清楚的刘晓庆的这件事情，刘晓庆不是被因为偷税漏税关了一年吗？那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高层的人看中他了，江泽民看上他了，这个他不服，他不愿意，最后也偷税漏税把他关了一年。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公安部公安系统实际上都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件彭帅跟张高丽这件事情的冲击哈，我认为中共是一直想把它控制在这个掌控的范围之内，不想把这把火烧得更多，因为中共的高层的官员关于这种腐败丑事情应该是非常非常之多的。那另外一方，我们在其他的节目里面我也讲过，中共也经常利用高层这个人物的内部的这些丑闻还有腐败的事情来打压对方，那这也是他们斗争策略的一个方面。那这把火这个到底最后会烧到什么地步，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这个到底说牵涉到什么人，我们还也不清楚。我会接着看。
把火会烧到什么程度，也要请教这个陈破公先生，因为围绕着整个桃色风暴，其实也引爆出一些这个阴谋论了。其实这个事件曝光的时间点，当然刚才高律师稍微解释了他下他的观点，可是这个时间点如果看到是在19届六中全会前夕的话，当然外界就有一些阴谋论说是不是会引发政治上派系斗争的一些猜测，在这个时间点上，尤其是这个丑闻已经烧到了前政治局常委，会不会烧到其他的常委或是更高层，也想请教您的看法，陈破公先生。
关于权力斗争这部分呢，我基本上同意这个高律师的判断，因为我在其他节目中也讲了，我呢是专门这个是研究中共权力斗争的，但是这一回呢我就说不见得是权力斗争，应该说彭帅个人的成分很大，就是自己不忿了，10月30号两人闹崩了，11月2号最后谈判没有成功， 那么就公之于众了。那么这个未见的是中共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但是呢，有可能被权力斗争所利用，因为呢，六中全会马上登场，明年二十大是权力重组，政治老人有相当的发言权。那么张高丽是政治老人之一，不过这个权力斗争它是它从后不是先发，而是后发。后反过来这个效应是什么呢？就要看张高丽的政治光谱，他选择是什么。比如说现在两大阵营，习阵营和反习阵营，张高丽呢政治光谱属于江派，是因为给江泽民抬轿子，在这个山东太子山抬轿子出名啊，这个步行跟在江泽民后面八抬大轿，江泽民高高在上，最后被摘升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那么是明显的江派人物。但是呢，江派里面又分两种，一种是反习的，一种是挺习的。那么就像江泽民跟曾庆红本身有分歧一样，江泽民去纪念李鹏，去参加三峡大坝，叫曾庆红就拒绝纪念李鹏而纪念胡耀邦，曾庆红也不去三峡大坝，所以他们路线上是有分歧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政治光谱就是江泽民和部分江派支持习近平，那曾庆红部分江派反对习近平。那张高丽具体是什么呢？如果他是反对习近平的，那么习近平、习家军为这个事可以针对他做文章，也不至于封网这么严。反过来，如果张高丽是这个是反习的，是反习阵营的，张高丽反习阵营，他们会针对他。但张高丽如果是挺习的，那么习近平会包庇他。那么从种种迹象看来，张高丽在江系的这光谱中啊，应该是挺习的。因为2018年修宪呢，这个当时抬轿子抬得很厉害的江派人物就包括张德江、张高丽这两个人了，一个是人大委员长，一个是第一副总理，他们抬轿子把这个江泽民啊，把这个习近平搞了这个国家主席取消任期制，想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从这个角度，他是习近平的盟友，想保全他自己退后荣华富贵，让习近平当权。那么这样的话，对习近平就不利。反习阵营可以利用张高丽这个案子撕开一个缺口，至少可以削弱张高丽的话语权。比如说今年六中全会，明年夏天的北大会议，还有明年的二十大，政治老人跟高层坐在一起的时候，反习阵营当张高丽要发言去表达他的时候，那反习阵营会挖苦他，借这个丑闻来削弱他的发言权，而张高丽自己知趣，恐怕自己也会自己削弱自己的发言权，这个倒过来对习近平不利，所以正在权力光谱上、权力斗争上对习近平、习家军是一个打击。
那么高光军律师，其实我们今天除了从这个中共高层官员的这个腐败糜烂，还有这个中共的权力斗争来看这事件之外，也想从中国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请教你。因为其实我们看彭帅，他是世界这个网球的冠军，然后又是风华正茂，其实也不缺名，或许也不缺钱，他为什么还会这样子背潜规则呢？究竟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怎样的问题和乱象？你想从这个角度来请教您。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件事情彭帅来说，我们相信是一个真的事件，而且我们相信彭帅也是对张高丽动了真感情，所以写的那一段东西，这个没有真的感情，我们应该说他是写不出来这些东西的。那而且长达这么多年，但你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年轻的世界明星的体育运动员会喜欢上这么一个年龄这么大，相差40岁的这么一个朋友？对呀，我觉得这里面深刻的分析有很多很多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因为一党独裁造成的权力的这个膨胀欲望感，对年轻的女性有一种无情的一种敬畏的这种心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非常崇拜这个有权力的人，这是中国整个共产党文化造成的一种，造成的一种文化风气。陈振才被拿下的时候，中纪委的人问他说：“你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那么高的领导人，你为什么每天除了喝茅台酒就是搞女人呢？”他说：“这个我的压力太大。”这是第一个回法。他说：“党内斗争太残酷，压力太大。”第二，他说：“搞女人让我精神焕发。”这种文化在中共的官场里面非常的这个浓厚，所以呢就会造成这个年轻的女性对她像彭帅这个会真心的喜欢上这个张高丽。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共的领导人他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权力网，年轻的女性呢一旦有这么一个相爱的人被他来相爱的话，他做很多很多事情都非常非常的得心应手，尽管他是体育明星，他在国际上各个方面的光环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对他的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相信他会有这样的事情是真实的。
那么陈伯光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呢？
这件事情啊，这个主角要是习近平，那这个彭帅死定了。就像那个彭罗湾出版的那本书一样，幸好张高丽是个不高不低的人物，政治局常委中排第七， 所以说呢，他要搞死彭帅还不容易，而党内的各派还利用这个事情来搞他。所以这个彭帅的命运呢，我觉得有三种啊，有可能处于中间状态。一个最惨的命运就是说是被杀人灭口，被搞掉，被反而说是诽谤污蔑去搞掉他，因为他最后已经暗示了说我是飞蛾扑火，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但我还要把事实给说出来。你说你不怕，你说你位高权重啊，你很智慧，那我就说出来。这是最坏的状况。另外一个好的状况就是中国呢就装聋作哑不理了这件事情，最好是让彭帅自生自灭，不要去理他，最多就是封言。但是中共这个党组织啊会发挥作用，他会走中间路线，就是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就跟这个中共善于做这个，而他们最会对妇女同志做这个工作，一直坐上床，就跟张高丽对这个彭帅做工作一样，什么宇宙多大，地球很小，地球只是一个微尘，然后人类就是连一粒沙都不是，就是叫他就是今朝就今朝罪，及时行乐，做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把他坐到床上，这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那么这一回中共的党组织啊，北京也好，天津也好，会派人去彭帅家做工作，做他母亲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就叫他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啊，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啊，国家稳定如何，就跟那个当年毛泽东强奸了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孙维世告诉这个周恩来和邓颖超，结果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叫他顾全大局，不要声张，这就是共产党。所以说完全是党性压倒人性，所以最后呢，这个彭帅呢就可能处在中间这种不伦不类的状态，但是带给他的痛苦恐怕是他想不到的更为深重。
好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分别请了两位来宾做我们最后的总结了，就是最近这一阵子究竟出了什么回事啊？就是前一阵子是钢琴王子李云迪的消息，这个性丑闻刷屏，现在又因为彭帅和张高丽的事情炸锅，究竟这个中国反映出怎么样一个社会现在这个气氛跟现象？也请教高光军律师。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现在这种社会关于这方面的丑闻实际上是很多，很多是牵涉的中共官场官员的这些丑闻。由于中共的这个言论封锁、舆论封锁，像这样的丑闻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的东西都是没有被暴露出来的。这个跟中共现在的这样一个漠视的一种心态，用他们自己官员的话来，就是一种漠视的心态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一种漠视的心态，所以这些人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根本就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种现象会经常的发生。
漠视的心态，也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最近的重磅的丑闻？演艺圈、文化圈、体育圈一连串，而且像您说的，一出比一出还要狗血，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陈破空先生。
对，今年的狗血剧呢，本来习近平当局要针对民间，是扫荡民间，扫荡这个企业界，扫荡这个影视界，甚至把阿里巴巴内部都说成是有性侵，然后演艺界又扫荡这个赵薇啊。这个郑爽啊，以为这个民众一窝蜂去关注那个，特别是把这个吴亦凡说是娘炮，又说是小鲜肉，又说他强奸，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抓起来那个转移一下停电断电缺电的这个危机，后来又把这个李云迪啊给弄起来啊，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然后大家不要去关注到处的爆炸大火等等，结果中共炒作起来，总有一天炒到自己头上，这回就砸到了自己。烧回到自己头上，就张高丽的事情爆发了，结果中共全面封锁，你炒啊，你炒不炒作，不敢炒作了。所以这下李云迪和这个吴亦凡这些案子都成了可以说大巫小巫见大巫，朝阳大妈西城群众也消失了，他们敢不敢举报这个政治局常委？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件事情暴露，就跟那个习近平去攻这个阿里巴巴攻马云一样，攻来攻去，后来又烧到了习家军，就杭州市委书记啊。这个周江勇头上，因为他就挺阿里巴巴，而且在蚂蚁金服里面投资，结果反而习家军在杭州做了中纪委的围困，对习家军对习近平带来不利。说这么一个社会啊，本来就是一团污泥，本来就是一团乱，整个一个大泥坑啊，大粪缸，结果自己在那里炒作起来，这些粪水沾了他们自己一脸，也就是说最后的炒作都反噬了他们，反吞了他们。说中共当局要不要反思，实际上这是个制度性的问题，只要这个制度不变革，没有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新闻自由，你这种狗血剧会上演，而最终的狗血剧指向的恐怕就是中南海本身，就跟毛泽东当年的狗血剧一样，将来习近平和其他高层的狗血剧又如何，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高光俊律师两位针对这个热门话题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再见，再见。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